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一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一天。虽然我们当中有一些还在工作，整天没有在休息，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听你的话。我们这时候求主你拿去我们心中各样的思虑，也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在神的心意中喜乐。那么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取自马可福音。那么在第十二章里面，假如我们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的话呢，或许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段经文的其实的前后呢，都有我们看见他将要被钉十字架。那么他之前有许多的人来跟从他，那么我们也看见呢，也有许多的问题向他提问。那么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些呢是出于善意，就是要来明白真理；有一些是出于恶意。所以呢，但是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呢，耶稣基督的回答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是真实的，也让我们看见呢，从这样的对这些恶意的回答或者善意的回答里面，我们看见神向人的这个心意。所以正如这段的经文在其他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也是有提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个第一是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就是说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取自哪里呢？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取自在生命记里面。我们来看见这个在生命记呢，其实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当摩西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摩西给他们生命记。那么在这段的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向以色列百姓所有的这个心意。那么神向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的心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让他们呢能够来学习神的律法，并且呢来晓得如何来爱神。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守，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典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么在接下去看的时候，生命记六章四节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坐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看见呢，以色列人要在迦南地能够得以持久呢，就是要守这个诫命，就是要来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也就是神像我们的心意。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以色列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他们都有许多的失败，特别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经过约书亚的那一段的时间的征战呢，他们占领了，照着神的心意呢，能够占领了某好一大部分的这个土地，但是还有一些部分的土地呢，他们没有继续下去，他们就在那里呢，就是在那里就是没有顺从神的旨意，所以就在一段四世纪的那段历史的时间，让我们看见他们得罪神，他们离开神，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呢教导给下一代遵行，所以神就允许他们呢被仇敌呢欺压，允许他们被掳掠。所以呢，我们看见不单是在四世纪，就算是在这个他们开始有这个王的时候，国王的时候，要求神给他们国王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看见呢，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国王，问题其实是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我们让我们明白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几乎呢除了头三位的这个国王之外，之后呢分成南北两国。那么除了第二个国王上帝所说合他心意的国王之后呢，所罗门曾经也一时的敬畏神，但是后来也远离神，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悔改又归向神。所以我们看见除了这第二第三位王，当然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呢，北国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王，然后南国呢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好的国王，但是也有一个是坏的，后来又悔改。但是没有一个国王呢，圣经里面呢形容他们是尽心尽性尽力的遵守神的话，除了一个国王之外，不是，也不是大卫王。那除了那个国王，你猜是哪个国王他是尽心尽力来遵守神的话呢？就是约西亚王，就是在犹大国还没有亡国之前，约西亚王呢，他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各样的典章，在这个列王记下23章23节那里说，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的律法所写的话。第25节说，在约西亚王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形容词呢，甚至也没有这样形容大卫王，也没有这样形容所罗门王。但是呢，圣经里面的对这个国王的评价呢，约西亚王呢是说，像他那样遵行尽心尽性尽力遵行神的话呢，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约西亚王。所以你看见连大卫都还没有像约西亚王那样的全心全力。所以你看见圣经对这个约西亚王的评价，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经对所罗门王的这个评价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所罗门王他所有的这个智慧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神给所罗门的智慧呢，是之前之后的人呢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比。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圣经就神就算给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知识给一个所罗门王，但是他就算是有这些知识，他也可能呢会离开 神。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很多人呢，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要来询问耶稣基督，他们要来求耶稣基督，让他们明白许多的事。但是明白是一回事，愿不愿意遵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是要追求明白认识神的话，那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点，我不是只是停留在明白，要认识，我们更需要来强调的是什么呢？来遵行神的话啊，那个才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更重要的这个目的。正如一个将军吩咐他的士兵来执行某个任务的时候，这个士兵可以背将军所讲的话，可以研究他的文法，可以研究他的这个词句的这个结构，他的背景出处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士兵不要去遵守这个将军的命令，请问他懂了这些有什么用吗？没有用，因为他都不愿意来遵守，他只是很有兴趣要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但是呢，要遵行呢，却不愿意。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呢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来只是明白他的知识，只要寻求各样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话语到最后是要我们来遵行，要我们来爱他。所以这个才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的这个目标和目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基督回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些种种的问题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这些律法、这些命令、这些要求呢，到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来爱上帝，尽心尽心尽意来爱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目标。是你从人的反应，人对你的反应，人对你的这些问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呢，他的整个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就举个例子说，就是人到你面前来问你问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从他的问题里面知道他所注重的注重点是什么。就举个例子，哎，你吃饱了吗？你家里还好吗？你怎么样呢？所以他从他的这些问话里面呢，你就可以知道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你家里的人，对不对？啊，再问你，你结婚了吗？你薪水多少？你这个房子是买的还是卖的，还是租的？所以你从他的问题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他要知道什么。他要把介绍对象给我，对不对？他先要知道我的背景。你的父母还好吗？他有没有重病啊？还是还不是？当然他没有这样问了、啊，还没有说有没有重病。他说还好不好？就从他的这样问话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问题啊，这些所关心的就反映出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观，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啊？你会碰到一些人就是很喜欢研究争辩圣经的，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对对对。也有的很喜欢就是要查人家的背景啊，这个哇，这个要知道更多东西啊。其实你发觉到最后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你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知道他到最后的那个价值是什么。他所看重的到底是关系，对人的关系，他所看重，还是他所看重的是对人的爱，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只要他都对你关心、对你爱的话，他会问你啊，你的家里的哦怎么样了？哦，他怎么样啊？就是出于那种的关心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以看见，从耶稣基督回答人的这些问题也是如此。 当人来到耶稣基督来问他很多的问题之后，耶稣基督知道他背后的动机，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从他回答的这些问题里面呢，反映出呢神在他的话语里面终极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教导里面呢明白来遵行。而耶稣基督呢，他本身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本身呢也是来遵行神的话。当然我今天的讲题是在神的心意中喜乐，是不要告诉我们呢，能假如我们整个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来爱神，要来爱人的话，我们就会享受那种遵行神话语的那种喜乐。虽然这个在遵行神的话语的当儿呢，我们有时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正如今天早上严牧师他正道的时候讲到弥迦书，讲到当时的以色列国犹大国他们是如何的败坏，那么这讲到他们所做的这些只是外表，只是寻求好看，只是要人家看到这些外表，但是呢要献上很多的祭，要献上很贵重的祭，要千千的这个油和万万的这些牲畜，但是呢神到终极到最后所要求以色列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同样的就是神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来爱他。但是当我们在爱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经历到很多的这些挑战，甚至大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放弃啊，就是说你要坚持要遵守神的话语，不说谎啊，不以恶报恶，那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甚至你失去你的工作，甚至你连饭碗都没有啊，甚至你连这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是愿意来遵行神的话，你不愿意来跟人妥协，但是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像基督徒不以恶报恶，你交托一切给主，同样的道理啊。刚才我在跟一个车上的弟兄分享中国现在的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政策的时候，就好像现在的一个宫斗剧一样啊。那这宫斗剧的这个主角呢，就是与他是虽然是君子啊，虽然君子不跟小人斗，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发觉到君子常常被小人给斗倒。所以这个宫斗剧呢，他是讲到君子呢跟小人斗，并且呢君子以小人的招数来对付小人，把小人给除掉。所以君子才可以 立国立得久。但是当然最后这个嫔妃呢，可能被这个乾隆皇帝呢知道呢，就赐死他，就是不是赐死，给他死了，可能喝毒药，后来他是被毒死的。他是死的时候，但是他生前呢，就是在这种宫斗的这些问题里面呢，以一个君子之心，但是呢他却是以小人，就是以其人之道呢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多人的形容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也是这样，对美国就用小人的招数呢，所以中国也可能要用小人的招数对付回美国。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呢不可能，不也不应该是要这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呢神的吩咐告诉我们，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智要交托给主的时候呢，我们会承受很大的这个代价。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整个历史的进程在神的手中呢， 他会自己伸冤。正如当时在早期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这个版图里面，基督徒他们遭遇到罗马帝国十次的，当然超过十次了，其实是很多次，无数次的，但是总共计算，历史学家用十次这个大逼迫来形容基督徒当时所经历的这些很惨绝人寰的这些困难的时候。但是基督徒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呢人数减少，反而呢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呢人数更加增长。因为呢反而很多人呢看到这些被欺压者的时候呢，人那种心里面的正义感呢反而会更加偏袒，更加偏向那些受欺压的人，更加同情那些受欺压，或者更加羡慕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到死的时候，他们对上帝呢还是充满了信心，对永恒呢还是充满了盼望，难道这不也是他们所渴望的吗？所以就更加多的这些人呢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在早期教会呢，基督徒呢人数最增长最多的时候呢，就是在遭受到大逼迫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只要我们能够来将一切的结果都交托给主的时候，主必伸冤。当然假如是别人受到冤屈，别人受到欺负，别人受到伤害，我们要为别人来伸张正义，也不可说啊，这个事我不管了，交托给主啊，伸冤在主嘛。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只要是别人受到冤屈，我们要为那些孤儿寡妇来伸冤，要为他们来辩屈，要救人被拉到死地，你需要来救。假如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假如你这个能力不去救他的话，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救，但是你却不去救他的话，那么神将来会问你。这是基督徒的原则，自己的利益我们交托给主，但是别人的利益呢，我们要为别人呢伸冤，为别人呢伸张正义，这个就是基督神对，我们的原则。当然当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的，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些挑战，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忧愁，但是这些呢都是暂时的。连耶稣基督他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也面对在他的心理上面的这些忧愁。在诗篇呢，我们看到诗篇四十篇讲到耶稣，预言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在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那么在希伯来书就是回应这个诗篇里面所发出的这个预言，来形容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也是如此。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后来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基督很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吗？是很乐意，但是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心中也有忧愁的时候，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说，耶稣基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看见吗？耶稣基督也有忧愁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也安慰门徒不要忧愁。当他们要面对要来临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提醒门徒，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等等等，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地方而去。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形容，在这世上我们乐意遵循着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也有忧愁的时候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耶稣基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二十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耶稣基督怎么形容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呢？他是用妇人生产的这个情况来形容。二十一节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二十四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会有忧愁吗？会有忧愁，但是是暂时，但是这些过去之后就有喜乐。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罗马书保罗可以这样形容，五章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是不配得到这一切，我们原本是罪人，将要进入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里面，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得以被神得称为义，能够站在他面前，并且要将来承受神所赐给我们那美好的一切。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呢，所经历的这一切呢，都是暂时的。虽然我们在当中会有忧愁，我们也会有悲伤，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一切 都会过去。当我们这些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喜乐。当我们能够看得更远的时候呢，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呢，也可以有喜乐的心。正如门徒他们当初在受到祭司长 当彼得他传道之后呢，他被这些宗教领袖这关这逼迫的时候，这打责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呢心里面还充满了喜乐。所以你很难去想象，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为主做工的时候，你被人家冤枉，你被人家欺压，但是你心里面还有喜乐，你就认为你配为这个名受羞辱。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生命生活的一个写照，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心意中，能够在爱尽心尽力尽性爱神爱人的这个当儿呢，能够经历这一切的患难痛苦悲伤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有一颗喜乐的心，能够来依靠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让我们呢能够将一切的忧愁都交托给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从我们跟神所发出的这些问题所寻求的答案里面，就可以知道我们生命中所看重的是什么。愿我们能够看重的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当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每一天的态度呢，就是这样，主啊，我今天的生命是属于你，让你来使用我，让你来照着你的意思行。正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说，我的身体是你所预备的，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愿我们也能够这样来照主的旨意行。正如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一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或者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愿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给他，让他来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天的机会，能够来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事情能够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也让我们享受在主里面与主团契的美好，使我们呢可以常常的存一颗喜乐的心，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现在